全家的欢乐。安多尼很容易把喜乐散播给四周的人，他常使别人感受到幸福。他的亲切和陪伴是天主赏赐我们全家的一份珍贵礼物，有他在，什么都不缺。你们很容易就可以了解，我父母能忍受我的离去，是因为有二女儿留在身边孝爱他们。我母亲很依靠两个大女儿来照顾和教育较小的子女，她常说我们就像是她的左右手。现在轮到安多尼独挑大梁，负起两个人的责任了。他有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敏感度，已不再是儿时的幼稚与任性，而是关怀别人，尤其是对家人，更倾注他全部的热情。虽然她已是亭亭玉立的年轻女孩，却仍是爸爸心中的宝贝。每次他拥抱她时，总是这样亲昵地叫她。傍晚时刻，父亲放下一整天的工作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，渴望与家人相聚。这时，安多尼会马上帮爸爸拿拖鞋，亲自给他换上。只要他在家，一定会殷勤地服侍他，让他忘记整天的疲累。他是多么高兴有个贴心的女儿在身旁。安多尼对妈妈更是热情，时常一边亲吻妈妈，一边说：“亲爱的妈妈。”这种爱的表达是那么单纯自然，毫无夸大及造作的成分。他对弟弟妹妹们也很有办法，如果父母出去，留他在家就不会有任何问题，因为大家都很听他的话。尤其是较小的孩子更高兴，他会想出很多点子来陪他们嬉戏玩乐，还会教导他们跟别人分享，培养他们休戚与共的精神。他在圣母像前搭一个小祭台，供着鲜花，祭台旁放了一个篮子，上面贴着一张为奉献礼物的字条。篮子里的礼物大多是家里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牺牲奉献的成果，目的是给那些贫民区的穷人或其他有需要的人。看着年幼的弟弟妹妹们排队奉献，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。和父亲取了同样名字的小拉蒙，以及两个小时后就相继夭折的弟弟，调皮捣蛋的若瑟和男孩中年纪最小的路易，他们都把自己省下来的糖果和几分钱，那是他们每星期得到的零用钱，放在安多尼用蓝色纸糊成的漂亮篮子里。尤其是五岁的小若瑟，为他可真算是英勇的行为了。他很舍不得把那么好吃的巧克力糖放在奉献的篮子里，总是看了又看，可是想起二姐的贫穷朋友们，只好把糖果放进去。但他又无法每天都当英雄。一天下午，他实在受不了诱惑，舔了舔小嘴，便把自己的糖果给吃下去了。后来干脆把哥哥们所奉献的糖果也尝一下，顷刻间狼吞虎咽地把篮子里的糖果全给吃光了。小哥哥们捉到他满手满嘴都是巧克力，这下子可热闹了。他们生气地大声叫着。九岁的玛丽德兰和八岁的琼安妮听到吵闹声，也都跑过来看。大家都责骂可怜的小若瑟，使他觉得惭愧。甜虫，你吃了你的，怎么把我们的也吃光了？看，篮子里什么也没有了。我们要告诉安多尼，圣母看见你做的好事，一定很生气。小若瑟想办法给自己辩护，天真地回答他们说：不可能，圣母不可能看到我。我在吃糖果以前， 已经先把祭台前的幕帘拉起来了。这种家庭的亲密闹剧常是由安多尼来结束争执，并帮助他们和好。安多尼建议他们去参加感恩祭，大家就不再争论了。这是他对孩子们的影响力。我曾经说过，安多尼很爱圣母，有一份使徒的热诚。你们看吧，五月圣母月，不论是圣母节庆日，或是无殿圣母瞻礼的九日敬礼，他常邀请一些贫穷朋友们来家里聚会，生动有趣地讲一些简单扼要的道理，连孩子们都听得全神贯注。随后，大家在圣母祭台前念经、唱圣歌，他们也常带些漂亮的野花来。安多尼会高兴地整理花束，几个小男孩还帮他把花供在圣母像前。聚会结束后，安多尼照例会邀请他们吃点心。散会时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安多尼还会适时地提醒他们下次聚会的时间。每次有这种聚会时，家里的女佣免不了会抱怨这群部队。女佣们这样称呼他们，因为家里被弄得乱七八糟。幸亏组织这活动的是安多尼，而他又是他们很喜欢的人，所以他们也接受了。而安多尼自己也会负责清理善后。